中共抢钱，习近平内部指令曝光。中共围台军演，学者指不排除后续。柯建铭说，释宪前总统不去立法院报告。赖清德就任第一击，注销连尚铭户籍。白流总统在台揭中共最新打压手段。乌克兰总统称普京不会打核战。非中将否认达成南海新模式协议。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23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中国经济危机令中共党魁习近平面临政权危机，其中地方政府缺钱更被认为是中共垮台先兆。为缓解这个危机，习近平下令从官员身上抢钱。现旅居欧洲的前内蒙古官员杜汶5月22号证实，中共在反腐运动中下达收缴赃款的指标。他告诉自由亚洲知，赃款指标确有其事，我亦是去年才听说。一位纪委系统的旧同事去年告诉我知，2023年内蒙古全年的收缴任务是100亿。一开始大家有些心里面没有底，结果他们3个月就完成了全年任务，到9月份就已经完成了300亿。杜汶说，除了上级因为缺钱定下明确指标之外，现在落马官员多数是中共18大之后提拔的，腐败比以前更疯狂，赃款都是以亿元计，这个也是官方通报里面贪腐数额越来越大的原因。台湾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陈世文认为，中共为了打贪腐设定指标太可笑，这个说明是从中央到地方都缺钱，因此想到要对贪官落手。官员贪腐经济下行对习近平来说都是统治危机，以至于他曾经对中央党校学员忧心忡忡地提到谨防东欧巨变苏共垮台，并引用李后主亡国名句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同时习近平还说，腐败是最容易导致政权颠覆的严重问题。旅美中国政经学者程晓农在自由亚洲发文说，习近平最怕的就是各级官员表面上唯唯诺诺，暗地里腹诽贪心不灭，而最可能导致中共政权被从内部颠覆的就是官场的贪财之心。程晓农亦提到，现在中国经济持续衰退，中共的号令出了中南海，咒雷声大雨点少，而且习近平为抢救地方政府财政危机，采用饮鸩止渴的分招，令银行购买地方政府债券，变相将地方政府巨额债务转嫁给银行，这些债务势必成为银行的坏账。等中国民众一发现存在顶尖银行的存款不再安全，银行的末日就来临了。习近平等于将财政危机转化成潜在的金融危机。现在习近平被打贪腐定下指标，并不能够化解银行面临的危机，同时还加剧了中共内部矛盾。而且还有消息显示，习近平不单止抢落马贪官的钱，亦要没收红色家族的财产。政治学者王君图早前对大纪元透露，除了胡锦涛和江泽民家族之外，其他权贵家族都上交部分财政。澳洲悉尼科技大学副教授冯崇义说，中共各权贵家族令习近平上台，本来是为了保住红色江山和他们的利益，但结果后来习一股独大，就引起红色家族的不满。冯崇义认为，现在各大家族和习近平已经持刀见红，彻底反目，未来经济动荡、民心思变以及中共高层的分裂会为中共政权带来什么的影响，值得关注。中共东部战区22号宣布，在23号、24号两日在台湾及金马周边展开军事演习。东部战区出动陆海空、火箭军、 号称要重点演练联合海空战备警巡，联合夺取战场综合控制权，联合侦打要害目标等科目。共军东部战区发布的演习区域示意图显示，演习范围环绕整个台湾。中华战略前瞻协会研究员揭仲对自由时报表示，演习名为联合利剑 2024A， 可能代表这个是系列演习中的第一个，不排除有后续军演。揭仲说，共军东部战区公布的演习内容体应该是在演练联合封锁作战，切断台湾对外的海空联系，阻止台湾海空军主力的调动，并攻击国军 C4ISR 系统的重要设施和关键节点，可以提出这个是模拟武力犯台作战各个阶段，是2022年8月和2023年4月的两次为台军演中没有演练的项目。台湾立法院陷入国会抗权案风波，立法院民进党团总召柯建铭22号就总统做国情报告并即时回答立委提问一项作出回应。目前已经已读通过的条文包括常态邀请总统赴立法院作国情报告，并且总统要依序即时回答立委的口头提问。雅虎网络节目《齐有此理》专访柯建铭时就此提问话，赖清德是否会去立法院即问即答。柯建铭回答话，在野党在国会强行要通过一连串法案违反宪法，民进党接下来会提出释宪，这个完全是乱搞。总统到立法院报告是根据宪法，是要来报告，不是来备询。柯建铭在访谈后进一步说明，这个是他个人的判断，赖总统讲过只要合宪合法就一定到立院国情报告，如果立法院邀请的形式有违宪的嫌疑，那就释宪，等释宪确定后赖清德先会去立法院。5月22号刚刚就任的台湾总统赖清德就两岸事务祭出第一招，宣布注销中共湖南省政协委员连尚铭在台湾的户籍，同时连尚铭因为戒选被台湾检方通缉。台湾陆委会发新闻稿宣布，连尚铭在中共党政军担任职务并加入中国户籍，以此违反台湾的两岸条例，因此注销他的台湾户籍，连尚铭丧失台湾地区人民身份。两岸条例规定，台湾人民不得在中国大陆设有户籍或领用中国大陆护照，亦不得担任中国大陆党务、军事、行政等职务或委成员。此外，连尚铭涉嫌违反选罢法，接受中共资助介入台湾选举，帮助参选总统的韩国瑜拉台选情，同他同案的其他人已判入狱。连尚铭多次传闻未到案，因此被通缉。连尚铭是现任中共湖南省政协委员、岳阳市湘鄂台胞创业服务中心主任。中共官媒曾经报道说，连尚铭任政协委员后更致力于做好湖南与台湾融合发展的润滑剂，对于初来乍到及计划到大陆发展的台湾人，用过来人的经验帮助他们少行弯路。来台湾参加就职典礼的白流总统魏树仁22号接受 TVBS 独家专访，他用兄弟来称呼台湾总统赖清德，并披露中共对白流最新的打压手段。魏树仁赞扬赖清德的就职演讲话，赖清德的演讲强而有力，他是我们的好朋友，是兄弟，我很期待和他共同就各项机会展开合作。魏树仁说，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很熟悉白流，他做交通部长时让华航每个礼拜两班航班飞往白流，林佳龙理解我们，这个朋友很好，我可以预期未来几年有很好的合作。魏树仁表示， 呢啲伙伴关系系关键，我哋唔能够靠自己做事，我哋需要合作伙伴，我哋需要嚟自伙伴嘅投资，我哋需要技能同知识。魏树人仲透露，白流观光局原本要出席亚太旅游协会在澳门的峰会，但亚太旅游协会通知说，因为白流和中国没有外交关系，所以不准前往参加会议。魏树人批评说，亚太旅游协会的峰会是针对全亚洲，而不只是针对中国。魏树人亦提到，中国投资者在白流只是购买地产，却一直不开发。魏树人说，中资收购旅游相关地产比例庞大，可能高达50%。国会应该要修法制定条款，要求开发商如果没有在一定时间内开发，将失去对这些地产的权利。白流11月将举行总统大选，魏树人的竞争者是上一任总统雷蒙杰索，两人立场都有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接受美国纽约时报专访时，呼吁北约协助乌克兰击落俄军导弹，允许使用西方武器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他认为俄罗斯总统普京不会动用核武。纽约时报21日报道，泽连斯基表示，北约可在不出动战机进入乌克兰空域之下，击落乌克兰上空的俄军导弹，这个单纯是防御战术，没有和俄罗斯爆发直接冲突的风险。泽连斯基说，这个不是击落俄罗斯战机，不是伤害俄罗斯飞行员，所以北约国家参与这场战争有什么问题？这个没有问题。分析家认为，西方之所以拒绝直接介入，是因为担忧俄军报复。对此，泽连斯基拿美英协助以色列击落伊朗无人机和导弹来和乌克兰的情况比较。泽连斯基在访问中还敦促盟邦提供更多 F-16 战斗机以及爱国者防空系统。对于北约考虑派军事训练员到乌克兰一事，泽连斯基表示感谢，但他亦说，最需要的是能够用西方提供的武器打击在俄罗斯境内的军事目标。泽连斯基说，西方之所以对打击俄罗斯境内设施这一点犹豫不决，主要在于担心升高核武威胁，但这个可能性被夸大了，普京要保护自己，因此会避免动用核武。泽连斯基说，普京或者不理性，但仍然很爱惜自己的生命。菲律宾前西部军区司令卡罗斯中将22日否认就降低南海紧张局势与中共达成协议，并指责中共驻马尼拉大使馆未经同意秘密录音。卡罗斯中将在参议院听证会上说，一如他担任管辖南海的西部军区司令时，接到中共大使馆一位李武官的电话，他并没有与李武官达成任何秘密交易或讨论所谓的新模式。卡罗斯表示，他将在与参议员的闭门会议中提供电话交谈细节。他说，那次通话持续3到5分钟，是非常随意的非正式交谈。卡罗斯谴责中共大使馆没有他同意就录音，更恶意歪曲对话内容，让讨论看起来好像是支持中共立场。马尼拉时报8日公布一份中共方面提供的通话文字记录，中方称卡罗斯在电话中同意中共提出的新模式。路透社表示，无法取得电话交谈的录音，亦无法查证文字记录的内容。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说，正在调查这份录音。菲律宾国家安全顾问安若10日呼吁立即驱逐对录音负有责任的中共官员。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